圣徒的追求，生命造就，着重信徒属灵生命的追求及生活侍奉中的实际对付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求主教导我们祷告。一，什么叫祷告？祷告就是蒙恩的孩子来到慈爱的天父脚前，亲近他，敬拜他，爱他，寻求他的旨意，向他倾心吐意。天父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无二的真神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他无限圣洁、公义、尊荣，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，他又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主宰。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，必须存着敬畏、谦卑、真诚的心，向他敬拜、赞美和感谢。天父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，且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耶稣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来拯救我们，又用恩典和智慧来养育管理我们，引领我们一生的路，预备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我们这些做他真儿女的，来到他脚前，不能不向他倾倒我们全心的爱，讨他的喜悦。
二，神是活水的泉源，爱的泉源，生命的泉源。主耶稣说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是的，离了主，我们不能侍奉，不能舍己背十架跟从主。离了他，这众善的泉源就只有枯干、黑暗、死亡，全然失败，不可能讨他的喜悦。所以我们必须随时随地来到天上至圣所赐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为侍奉和生活支取恩典、亮光和能力。可悲的是，许多基督徒团体太聪明、太能干，他们离了主还能做，他们的计划、办法、手段多得很。例如，海外有些传道组织，用头脑定指标、设预算、定步骤、登广告、广募捐、高举人，他们用不着依靠神，他们的祷告只是形式点缀。这种事工表面上可以轰轰烈烈，实际上只是草木禾秸。有一个去大陆做圣工的团体，后来发现其主席只是一个能通过他的父亲筹大款的酒徒懒汉。有一个美国的电视布道家，被证明只是一个以敬虔为得利门路的亿万富翁，一个淫棍。啊，我们应当何等恐惧战惊。感谢主，英国的穆勒弟兄、印度的爱美姊妹、中国的蓝志一弟兄等，他们受引导办孤儿院，从不向人捐钱，只是借祷告把需要告诉神，完全凭信心依靠这一位全有、全足、全丰的神，不求名、不求利，只将一切荣耀归给天父。这种侍奉才是金、银、宝石，是出于神、为了神、依靠神、归于神， 这样的侍奉要存到永远。
三，两种祷告。主耶稣举例，说明祷告有两大类，一种是形式的、表面的祷告，有口无心，用好听的话以博得阿们的祷告；另一种是心的祷告，向神倾心吐意。在路加福音18:10-13，耶稣说，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，自言自语的祷告，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神所悦纳的是这个税吏的祷告。在旧约圣经里，像哈拿、大卫、以赛亚、耶利米、摩西、撒母耳、但以理等等，都在祷告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。
四，祷告的中心是神和他的需要，以及我们属天的需要。是的，我们行走在路上，常有各种的需要，但神的需要更重要。在马太福音6里，主教导门徒祷告，首先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其中包括罪人灵魂得救、教会复兴等。我们属灵的需要是被圣灵充满，被主爱所充满，在思想言行上讨主喜悦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这是说我们不求奢侈的生活。许多时候我们有病痛需要医治，有难处需要解决，有十架要背，都可以来求告天父。有时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有时似乎不听，这其中必有原因，我们要认真找出原因来，最好预备一个小本子，把祷告项目记下来，蒙垂听的勾掉，不蒙垂听的要把原因记上。
五，神悦纳的祷告。首先是敬畏神、远离罪恶的祷告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犯了罪而不悔改，神就不听祷告。圣经里有许多的例子。约瑟在主母勾引他时，他敬畏神，不敢犯罪，而大得神的喜悦。这样的人的祷告，主要垂听，而且这人要成为神重用的器皿。今天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敬畏神，不随从今世的风俗，他们诚诚实实地活在神面前，不去检举揭发无辜的人，不去控诉批斗清白的人，不贪不义之财，不弄虚作假。有一位敬虔的老姊妹刚到美国不久，有几个月寄居在一个礼拜堂内。一天晚上散会后已11左右，她自觉自愿地替会堂打扫卫生，不慎跌跤在地，右手大拇指 剧痛难忍。他没有美国的医疗保险，医药费又极贵，他没有钱，此时又是午夜时分，又没有交通工具。他就地跪下祷告天父，他还没有站起来，剧痛已经消除了。这一类的事不胜枚举，人人都可经历。
第二是祷告要有信心。神所悦纳的祷告需要有信心。信心有大小，信心小的可以向神求。有时候情况紧急，信心不够，神也伏就垂听我们恳切的祷告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2章4节到17节里，那时雅各已被杀，彼得被下在监里，严密看守。当时有好些人聚集祷告，主垂听了。彼得由天使救出监牢，站在弟兄姊妹的门外叩门，可是祷告的人却不相信是他。感谢主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信心就是相信神自己，他的信实，他的爱，他的应许和他的话。相信神是尊敬神的表现，信靠他、等候他的人必不羞愧。
第三点，花时间祷告。主耶稣亲自给我们做了榜样。路加福音6章12节原文，在那些日子里，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。马可福音1章35节原文，早晨就在天亮以前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主耶稣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得吃，却给我们留下花时间祷告的好榜样。他是神的儿子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我们呢？撒旦常常用忙碌把我们祷告的时间挤掉。清晨我们精力最充沛，是和父神亲近、前读圣经的黄金时段。历代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都花长时间祷告，历史上教会的大复兴都是由清心的圣徒同心祷告带进来的。
第四点，照着他的旨意求。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圣经里有许多教导，例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彼此相爱，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柔和谦卑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等等。圣经中一切神的命令以及吩咐我们遵守的话，都表达了神的旨意。常有人问，神既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，而且他的旨意又是不可更改、不可抗拒的，那祷告有何必要呢？不错，神创造天地万物，行作万事，并不需要谋事。但是稀奇，神爱他所拣选和拯救的人，以致降卑他自己，愿意他的仆人和儿女明白他的心意，与他同心同工。他亲口说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 给求他的人吗？
第五点，求也得不着。雅各书四章二节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求也得不着是什么原因呢？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且因人而异。例如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，生活上不必要的、奢侈的祈求，神不会允准。曾有一个棕色眼珠的小女孩，求神使她的眼珠变蓝，因为她觉得蓝眼珠更美。祷告后第二天，她跑到镜子跟前，发现她的眼珠并没有变蓝。我们应当相信神所赐的是最美好的。第二个原因，可能时间还没有到。我们不可灰心。有的人为了丈夫或妻子的重生，祷告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，才蒙主垂听。第三个原因，神有更高的目的。有时我们为艰难的处境祷告，神并没有快快的垂听，因为主要借这些炼净我们，使我们学习谦卑依靠忍耐，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。约瑟在做埃及宰相以前，大卫在做王以前，都曾经历长期的困苦。有的弟兄姊妹长期卧病在床也是如此。当功课学好以后，往往处境也改变了。
第六点，祷告是属灵征战的重要方面。我们与恶魔摔跤，需要神的全副军装，要借福音把人从黑暗的权势之下迁到神爱子的国里，以及要使被撒旦任意掳去的弟兄姊妹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，这些都必须借着祷告胜过撒旦。
六，一个极宝贵的应许。主耶稣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两个人是最少的多数，这是在许多残酷的逼迫恐怖中也不难具备的条件。同心合意还需要恩典，使双方能放下自己，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这样同心的祷告，天父必要成全。我们不要忽略这个极大的应许。但以理有三个同心祷告的朋友，巴不得我们也能找到祷告的同伴，包括我们的配偶在内。求主多多兴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的聚会。这些年来，神在一些地方兴起了祷告山，24小时轮班祷告，实在感谢主。要紧的是同心合意，大家弃绝自己，凸显主的心意，这样集体恒切的祷告力量极大。代祷是祭司的荣耀，也是最高的侍奉。愿主赐我们负担，为了福音的广传、灵命的长进、教会的复兴，以及我们周围弟兄姊妹各种生活实际的需要代祷。代祷的内容力求具体，避免笼统。圣经里有极丰富的教训和榜样。